但以理书生命读经第一篇戒言，在许多卷申言者书中有四卷是奥秘的，就是以赛亚书、以西结书、但以理书和撒加利亚书。在但以理书生命读经的这篇戒言中，我们要来看但以理的主题、内容、中心思想与它的分段。但以理书的主题是神决定给以色列的定命，就是70个7的内容。70个7是神决定给以色列的定命。这卷书不仅说到以色列人的定命，也说到外邦人的政权，更说到基督。但以理书二章的大人像，表征从创世纪十章到启示录19章所有人类的政权。若没有这卷书，我们就无法充分了解犹太人和外邦政权的历史。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，以色列和人类的政权都是为着基督。基督是神行动的中心和补，和外邦政权有密切的关系。但以理书启示五个关于基督特别的点。第一个点是基督的死。但以理书9章25节26节说，从初令重新修造耶路撒冷直到弥赛亚君的时候，必有7个7和62个7。过了62个7，弥赛亚必被剪除。这段论到弥赛亚被剪除的话，是旧约里论到基督被钉死最清楚的一段话。基督的钉死是两个时代的界碑，在此旧造被了结，使新造得以在基督的复活里有新生的起头。基督的死是包罗万有的死，当他死的时候，我们以及整个旧道都与他同死了。因此他的死乃是包罗万有的了结，基督这个了结的死带进复活，在这复活里，神的新造有了新。第二个点是基督要来的显现，他要显现如一块非人手凿出的石头，打在大人像、半铁半泥的脚上。整个人像代表所有人类的政权就要被砸碎，不是从头到脚趾头，乃是从脚趾头到头。这像从脚趾头到头被粉碎，要发生在基督再来的时候。这件事只有神自己能做。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所有人类的政权，从创世纪十章的宁禄到启示录19章的敌基督，就是罗马帝国最后一位该撒，都要被打碎，像糠坯被风吹散。基督的再来也是神永远国度的开始。因此基督的再来将是结束人类政权并带进神永远国度的界碑。第三点是说到基督是人子，到神的宝座那里得着权柄和国度。路加福音19章描绘基督是一个贵胄，往远方去，要得国回来。基督到神的宝座那里，从神得着诸天的国。这一件事记载于但以理七章。基督得着国度之后就要回来。第四个点是但以理十章所记载基督的超越。但以理在10到12章说到以色列的定命以前，先得着基督之超越的启示。基督的每一部分都是超越且宝贵的。我们需要看见这位超越的基督，才能知道神百姓的定命。最后一点说到基督是神受苦之见证人的同伴。在但以理三章，尼布甲尼撒将但以理的三个同伴哈拿尼亚、米沙利、亚撒利亚扔在烈火的窑中，因为他们不肯敬拜尼布甲尼撒所立的金像。但是尼布甲尼撒惊讶的是，这三个人被扔在火窑里，他却看见窑中另有一个人，这第四个人好像神子，这一位就是超越的基督，与他受苦的得胜者一同经过烈火。每当我们做神的见证人，为神说话，做神的见证时，我们就必定遭受苦难，受人的藐视和逼迫。 然而在我们受苦的时候，这位够资格且能够在凡事上同情我们的一位，他要来做我们的同伴。但以理书的内容是神所决定给以色列的70个期，一个期等于7年。我们用决定这一个词指明神将时代截成若干段。这70个期分为3部分，头一个期是7个期的49年，从初令重新修造耶路撒冷直到修造完成。第二部分是62个期的434年，从耶路撒冷修造完成直到弥赛亚被剪除，就是基督被钉十字架。第三部分是末了一个期的7年，就是敌基督与以色列立盟约的时候，也就是现今恩典时代的末了7年。这7年要分为2半，头一半没有那么要紧，但是后一半的3年半却非常的重要，因为那将是大灾难的开始。在头69个期和末了一个期之间，有召会时代插在以色列的历史中。这插入的一段可称为奥秘的时代、恩典的时代，或者说召会的时代。这时代包括许多奥秘的事，诸如基督的复活重生、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赐生命的灵。以色列的历史是物质的，没有什么奥秘可言，但召会历史全然是奥秘的。头一部分的7个期和第二部分的62个期都已经在历史上应验了。耶路撒冷已经下令重新修造，且已修造完成。弥赛亚在耶路撒冷修造完成62个期之后被剪除了。因此这70个期的头2部分的预言都已经成了历史。但以理书的中心思想是诸天的神的诸天的掌权，管理地上所有人类的政权，为了要与神永远的经纶配合。这个经纶就是基督要来结束旧造，使新造有新生的起头，并且他要打碎毁灭人类政权的极大臣，建立神永远的国。诸天之神管理所有人类的政权，人类的政权开始于创世纪10章的宁录。在创世纪10章以前没有人的国，那时人类是一个整个，并没有列国的建立。列国的建立是开始于宁录，他建立了预表巴比伦的巴别。人类的政权要总结于要来的敌基督，就是将来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该撒。人类从宁录到敌基督的所有的政权一直都要在，且要继续在诸天之神的诸天掌权之下。在神的经纶里，基督结束了旧造，使新造借着他的死在他的复活里有新生的开头。这是基督第一次来时所完成的。在神的经纶里，基督也要借着他要来的显现，打碎毁坏整个人类历史中人类政权的极大成，并要建立神永远的国。这一切的事，无论在积极一面或消极一面，都已过并在将来与以色列有密切的关系。整个世界局势都在诸天之神的诸天掌权之下，以配合神为着基督的经纶。今天世界的局势，特别是欧洲和地中海沿岸的国家，已经被平衡并且带进一种的局面，预备好为着基督的再来。基督已经临近，时候快到，我们看见这个局势，我们就应该要警醒，看见这个世界不是为着我们，我们乃是为着基督，我们必须天天预备好准备迎接他。但以理书说到一些非常重要的事，首先这卷书说到以色列的历史，如果没有这一卷书，犹太人就无法充分认识他们的历史。但以理也说到从宁录到敌基督的人类政权， 因为以色列和人类的政权是为着基督的，所以但以理书也启示基督的某些方面。基督是神的行政的中心、圆周和普及。现在我们要说到但以理书的分段。在但以理书一章一到二节的戒言里，我们看见神选民堕落的结果就是被掳到巴比伦。事实上，但以理书只有两部分。第一部分包括一到六章，说到神堕落的选民中年轻的后裔，包括但以理，在他们被掳之中胜过了撒旦更进一步的诡计。这个得胜乃是借着胜过属鬼的饮食，胜过那阻止人看见尼布甲尼撒梦中大人像，预表人类历史中人类政权的总和之鬼魔的蒙蔽，胜过拜偶像的引诱，胜过那男主人看见诸天之神的诸天掌权的遮蔽，胜过对在神面前荒淫放荡亵渎神之圣别的结果的无知，胜过禁止得胜者忠信敬拜神的诡计。但以理书的第二段说到得胜之但以理的意象，七章到十二章。但以理的忠信和他的得胜给他地位和对的角度，使他得以从神看见并接受意象。头一个意象是关于从地中海中出来的四个兽，这四个兽是指巴比伦、波斯、希腊、罗马帝国。他们与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里大人像的头、胸膛和手背、肚腹和腰、腿、脚相符合。第二个意象是关于公绵羊和公山羊及其继承者。下一个意象是关于所决定的七十个七中的以色列。最后一个意象是关于以色列的定命。按照十到十一章，以色列的定命与南方就是埃及王和北方叙利亚王有关。按照十二章，以色列的定命也与天使长米迦勒为以色列赞助的事情有关。